我们这几个礼拜天都在讲神的国哈，我们今天还要再继续来讲神的国。我们再来看上次看的那个经文哈，马可福音第九章，马可福音第九章第一节，
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每场死位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
好，谢谢。那耶稣跟他们讲说，这里有你们有些人还没有死以前，你们就会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那我们知道神的国是在五旬节那一天，天国那样降临在那120个人的身上，在他们当中。那但是呢，这里他讲到这里以后，接着他讲过了六天，那我们知道就是耶稣带着这彼得雅各约翰暗暗的上了高山，好像这一段登山变相是一个天国的小影，耶稣让他们略略的看见那个神的国是何等的荣耀。所以多年以后，彼得在他的写的书信里面，他说我们是亲眼看见他的威荣，他说我们从极大荣光之中有声音出来，向耶稣说话，他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他说我们同他在圣山的时候亲自听见这声音从天上出来。彼得他在他的晚年的时候，好像这个影像一直在他的身上，就是那个神的国是何等的威荣，何等的威荣。当他一看见这个的时候呢，虽然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摩西以利亚向他们显现的时候，他们会很兴奋，彼得他们很兴奋这样。可是呢，等到天上有声音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这时候彼得他们就觉得很害怕。那我觉得这个就像我们什么呢，我们刚刚在敬拜的时候，我觉得真的就是像这个登山变相一样，神的荣耀这样大大的降临在我们当中。我相信我们当中很多人，你刚刚在敬拜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那个神的荣耀就这样大大的降临在我们当中。可是很多人虽然感觉到神的荣耀降临，就是没多久以后他又活在自己的老自己里面，就像彼得一样，他看见了耶稣那个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放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的那样白，看见那个那么明亮，那么明亮洁白的衣裳，而且耶稣的脸变得不是像那个面容枯槁，好像没有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不是这样，而是脸上充满了荣光，他觉得很稀奇。可是看到摩西以利亚，他们又觉得好棒哦，摩西以利亚跟我们在当中。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在地上也是这样，那是神的同在临到我们，我们还没有意识到这是荣耀的王与我们同在。所以荣教士那时候他多年来他一直祷告一句话，主啊，永远帮助我不要把你的同在看为平常。那我以前听得很习惯，可是我越追求主，我真的发现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子的祷告。为什么？因为享受神的同在，享受习惯了，享受习惯了很容易。在聚会一个礼拜有那么多堂聚会，或者说在平常我们一亲近主，可以感觉到主的同在，就好像那个玛纳吃惯了，我们就看得平常了。那彼得他们这时候也是这样，他们觉得觉得好稀奇，可是看到摩西以利亚，他们又更兴奋了，觉得这里真好。我们有时候也是，神与我们同在，可是我们不够意识到这是王，天国的王与我们同在，然后我们就觉得听到这个牧师奇妙的见证，我们就觉得这个牧师好棒好棒听到那个器皿有一些能力彰显他身上，我们就觉得他好棒，我们眼目就开始注意这些器皿，而不够因着神的同在在我们的身上成为最兴奋的。那后来呢，天父就需要来跟他们说，从天上来声音出来告诉他们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就说你们不要看为平常因为他们已经跟耶稣都睡在一起 生活在一起，太习惯了嘛。其实彼得他们刚开始也知道这是基督，像安德烈，因为施洗约翰那时候有做见证嘛，说这是在我以后来的，他可是他却本来就在我以前，我给他提鞋带都不配，讲到他就是神的羔羊，他就是神的儿子，所以安德烈他们都知道。但是呢，你跟他相处久了，你跟耶稣也睡在一起，吃饭在一起，有时候渐渐就随便了，没有常常意识到这是神的儿子，那是什么意思呢？那我觉得我们也是这样，我们同在神的同在享受惯了，我们可以翘着腿在那享受，常常就这样失去那种对神一个很恭敬的态度，失去那个敬畏的心，像那个玛纳吃惯了，就本来说哇这是什么，或者说那算什么，而我们就喜欢那个器皿，哇某个器皿某个器皿某个器皿看过天使，我们就觉得不得了，可是神的儿子与你同在，你不够那么兴奋跟宝贵。容易，我觉得你我们都会容易这样子看为平常，可是不知道这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所以天父需要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为什么彼得虽然知道他是神的儿子，可他们有时候不够听他，他们还会指证耶稣，不可以不可以，你不可以上耶路撒冷去，耶稣说你会否认我，他说不会，众人都跌倒我绝对不会，他都否认耶稣说的话，不够听，不够认真的要听神的儿子在跟我讲什么话。所以天父需要从天上有声音来对他说话，对他们说话，就一说了以后呢，门徒那时候整个先是害怕，然后呢你意识到这是神的儿子，是这么伟大的一件事的时候，忽然间他们就不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他们就发现只见耶稣了，不见一人。那我觉得今天也是这样，我们有时候也看见哇这个人病得医治，听过那个人的见证那么奇妙，像我们礼拜四听见一个姊我们当中一个姊妹她车祸脖子肩膀背部发现都很痛都很痛，可是呢他就在读经的时候，主让他看见说他就是因为没有守安息日那当然我们不是每一个人出了车祸都是一定是什么原因啦这样有时候只是就是我们不小心有时候主就是也允许有一个攻击临到我们，看我们是不是因此就在那埋怨那这个姊妹呢，主就是告诉他在读经的时候知道说就是因为他这个安息日他还去休课，以至于不能来做主日崇拜那所以他就说跟主认罪，然后心里就在想说我一定要把那个课调开，不要在主日，不要影响我的主日崇拜他心里正在这样想我一定要想办法把它调开，就这样想的时候，忽然间他整个都得医治了。有时候我们听一个见证很快就听过去，可是我每次听弟兄姊妹的见证我都好宝贵，我很认真的听。我发现这里很多弟兄姊妹不太爱听见证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听说有人买录音带那个最后一卷是见证就把它抽起来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喜欢听弟兄姊妹的见证，因为我觉得那是神做工在我们每一个肢体身上那么宝贵，而且我很喜欢听别人的见证，对不对？因为主做工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不一样，可是都很宝贵，所以我好喜欢听。而且从他们的见证里面我可以学到一些事，像这位姊妹做见证，我心里真的是再一次觉得主你的眼目就是一直定睛在我们的身上，我们的心思意念只要一愿意顺服你，一降服于你，即使好像要付代价，因为他钱已经交了，然后又刚上了我不知道是一堂还两堂课，然后现在又要这样改，不知道会可能钱会被没收或者是怎么样，如果没有和可以对可以调换的时间的话，是不是钱就这样白白被没收了这个课对他又很重要，可是他愿意顺服主了，一个愿意顺服，即使付什么代价我都主我都要顺服你，一这样的时候那个医治马上临到，看神的国在地上一直在执掌王权，天国的王他一直在执掌王权。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没有去一个敬畏神，去意识到神与我同在是什么意思，多伟大的一件事，我们不够意识到。 我们有一对夫妻，他们的孩子发烧，那发烧他们为他祷告还是40度，还是那么高。他们祷告的时候觉得神的同在那么丰富，可是祷告完了烧还是在，那他们是不是就觉得说，哎呀，那还是赶快送医生比较保险。他不是，他就是基于对神的同在的认识，他说，主啊，你大大在这里，那我就放心了。他就是这样，第二天烧还是在，一个小 baby 耶，那妈妈在旁边就开始一直骂啦，你知道这会脑膜炎啊什么，就开始一直骂。他也知道，因为这弟兄是学医的，他知道他的孩子他哪不爱啊，可是他们为孩子在按手祷告，哎呀，主的荣耀那么丰富，主同在大大在这里，他就说，主你在这里我就放心了。就是这样，这样连续几天呢，大概差不多有5天，每天祷告神的同在就这么丰富，这么荣耀在那里，可是烧都一直没退，可是他就是认定说，主你在这里，你就在这里，所以我放心了，就是意识到这是神的同在。大概经过五天以后，那一天早上他妈妈一直跟他讲说，你要把这个青草茶喝下去，这青草茶给他一喝烧就退了。好，就一直跟他讲，他说他真的几乎要接受下来，可是他祷告说，主还是这么荣耀在这里，他就说，主你在这里我相信你，你既然在这我就放心了。他就是这样的一个这样信告主。然后那一天中午过后，那个孩子的烧就忽然间整个完全退了，完全退了。啊，我现在讲这个，我重点不是在讲可不可以吃药，当然可以吃药，当然可以去看医生。弟兄姊妹，我再一次说，你们要去看医生，要去吃药都可以。那我讲这个见证，只是说在地上有神的百姓，他认定神的同在你在这里，就比这个现象更真实。可是今天我们很多神的百姓，我们依靠的是人家有医病恩赐的来帮我孩子医病，可是病现象没有离开呢，我心就一直吊在半空中，就是除非等到那个病得医治了，现象没了，否则我的心永远是挂在半空中的。这叫做我们不认识神的同在。对，当然也有人说，有一本书叫《我扼杀了我的孩子》，他的孩子糖尿病，然后他们就跟主叫啊叫啊，你要医治他，你要医治他哦，然后他们又不给孩子打胰岛素，就后来他孩子死掉。那他就会觉得说，我有祷告，我有祷告啊。那有人就要用这本书来反对神医，所以说最好不要祷告倚靠主啊，医病危险啊，你看孩子死掉了。后来我好多年前我就看了这一本书，我还在台湾的时候我就看这本书，那我一看了我就知道问题在哪里。那个妈妈她只是用她的力量要强迫神来医治她的孩子，可她对神根本没有信心，他也没摸到神的同在，他也产生不出信心，他只是用一个激愤的力量在那叫啊叫啊，主啊你要医治你要医治，不是你叫大声就会医治的。巴利的那个先知都叫很大声啊，可是天上没有一点改变，以利亚只是俯伏献祭，天上乌云就开始产生了，雨就降下来了，不是，他是先献祭然后火就下来，就把那些水都烧干了。弟兄姊妹，我们为什么要追求神的同在，要一直操练住在主里面，这不是一个口号，这不是说说而已，把神的同在当作嘴巴说起来很容易的一个专有名词而已，那是你真实的经历。就好像彼得、约翰、雅各，他们是一直跟耶稣同在的，对不对，吃在一起，喝在一起，睡在一起，可是他里面没有去认识这位神，这位神的儿子，他没有去意识这位神的儿子是什么意思，是创造宇宙天地万物的神来与我们同在，他没有意识到这些，所以对他并没有什么很大的益处。直到他看见了这个登山变相，还要直到天父再来为他的儿子做见证了，他害怕。为什么人都常常要有那个大声雷声很大声对他说，人才会害怕。但是最好平常圣经里跟我们讲的话我们就认真去读了， 认真去讲神在说什么。如果神的话我们不对他认真，对神的话认真去遵守，去真实意识到不顺服神是意味着什么，顺服神是何等的越来越蒙福，而且你才能够讨神的喜悦。如果我们没有对神的话认真，即使有人死里复活来跟你讲什么也没用。那彼得、约翰、雅各他们这时候当天父再来为他的爱子做见证以后，他发现他们就不见一人，只见耶稣，一个神圣的敬畏在他们的身上。我在说我刚刚讲的那个见证，那是我们许多人有这样的见证。在我自己的生病，我很多时候现象一直没有退，我祷告了也祷告了，可现象一直没有退，可是我里面有安息，那个安息才叫做信心。如果你还没有祷告到有安息，你对主有信心，你不要只是一个好像一种瑕疵，觉得说哦，我去看医生人家会不会觉得我比较不属灵，所以我就不敢去看。不会的，不会的，你尽可以去看医生，你尽可以去看医生。因为信心属灵都不是你这时候生病然后可以硬挤出来硬塑造成的，那是我们日积月累的操练，日积月累的学习形成在你里面的人所夺不去的一种生命。这为什么我们平常需要追求，需要追求。我在说我们来聚会，每一次来聚会是多么重要。你不是来听一篇讲道，你每一次来聚会最主要就是要来遇见主，要遇见他，要来敬拜他，要像这个雅各、彼得、雅各、约翰一样，要真实在他的荣耀中遇见他，以至于你对他又更有新一层的认识，而他的同在又把那个永生的全能，神的国度更大的建造在你身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真的不要迟到。我们以前都不敢迟到，我们很怕错过那个敬拜神的时间，我们觉得那个会前大家在那赞美，在那敬拜是比那个听讲道都还要重要的。而且我们九点钟在这里亲近神多重要，那个九点钟因为有一批人就在那一直在寻求主的面，寻求主的面，所以到十点钟一开始唱诗的时候，神的同在可以这样子的忽然间这样大大的临到。我们真的需要求主开我们里面的眼睛。我们来看这个哥林多后书，哥林多后书第四章。不要迟到绝对不是只是在牧师面前有一个好印象，不是的，而是你这整个聚会最重要要来会见这个王啊。你看我们刚刚为什么在敬拜的时候那么多人那样的祷告，主啊你那么荣耀在这里，整个的心都那么受感动。很多时候你在他的荣耀里一遇见他，你的病得医治了，你的问题也得着解决了，而你的生命又一直被建造起来。我们的生命一定要一直增长，一直增长，那个增长不是我头脑多知道多少事，而是我里面得着神儿子的生命越来越丰富在我的里面，这太重要了。也许你现在还不知道这个何等的重要，等到有一天你发生一些事情，例如你的孩子生病，我讲的这都是实际发生的，孩子生病了送到医院去检查，一个礼拜都检查不出什么病，检查不出什么病，可是孩子就是从早一直痛到晚，痛到需要打麻醉药，痛到需要四小时变到两小时需要打止痛针，你说那个父母多大的煎熬，可是医生检查不出什么病，检查不出什么病。如果我们里面有主的同在，你在那时候你就能够站得稳，你在那时候你就有安息，你不会完全抓不住什么，抓不住什么。我们那时候没有办法去打个电话请很远的一个有医病恩赐的器皿来为他祷告啊，对不对？最主要神的儿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可以依靠他，我们可以仰望他，我们里面有安息。那有关神医呢，我们等到神的国讲完以后，我们会有几次来专题讲到神医。好，那可是我要再说你平常如果你没有这个操练常常依靠主，好，而你忽然间生病了，好，你也没有信心能够主会医治你，那你最好赶快去看医生，不要拖，因为所有没有信心的里面一直拖只有越严重。而且你也放心，没有一个弟兄姊妹会觉得哦，你这样就是比较不属灵。我放我们弟兄姊妹里面都是那么自由的， 讲台上有时候教导神的真理，只是盼望我们对真理有更真实的认识，好叫你更能够活在神的祝福里面。因为你本来就有这个资格，有这个权利，可以得到这个神儿子本来就可以吃的饼，对不对？是神儿女都有的权利，可以吃这个饼。可是我们从来不知道怎么吃，所以讲台上需要教这一些，你可以有资格权利吃这些饼，你怎么吃？那还有，因为借着神医的教导，我知道我们当中许多人开始得着许多的祝福，在他生病的时候懂得依靠主，好，怎么样来依靠主？哎，主医治了，不但信心又更增长了，跟主的关系又更亲密了，而且身体的抵抗力也更增加了。所以我们看一件事，不要常常只看那个果效。我这样去看医生，很快就可以好，我为什么不去看？没错，是很快就可以好。可是呢，那个有时候给我们造成那个我们的抵抗力就一直被破坏了。你知道，我的二姐的孩子，他从小就是我二姐，只要他一发烧，马上就给他送到儿童保健医院。一感冒马上就送到儿童保健医院，儿童保健医院的药非常有效，一打针下去，一吃了药马上烧就退了，感冒就好了。可是呢，因为他常常吃这种特效药，打这个特效针，所以这个孩子哦，身体变得好弱，都没有抵抗力。后来到了国中的时候，我二姐把他送到新竹，说叫我救救这个孩子。那我就开始，我们带领他信了主，信了主以后，他就跟我们一起追求，他也被圣灵充满。好，从那时候一直到现在，他都已经当兵退伍了，现在已经25、26岁了。好，从国中生大概14岁到现在，他没有在他每次生病都是依靠主的，从那时候到现在。他没有再去看过一次医生。那我不是在讲说不可以看医生，我盼望我们弟兄姊妹可以了解，就是说这个孩子他的抵抗力强起来了，而且呢，他懂得来依靠这位活生生的神。所以我们需要对神有一个活泼的信心，在我们的身上需要被建立起来。在信上富足，你一辈子是最有福的，最富足的，信上富足。好，但是信心是从许多事操练的。好，那但是如果你现在忽然间生了一个大病，你平常都没有从小病去依靠主，那忽然间一个大病，你最好不要说哦，我不要看医生。你不要活在一个好像律法的瑕疵，说不看医生。重点不是要看或不看，重点是你要问主。主，你要不要我去看医生？你可以问主，你要自己医治我，还是要我去看医生？你问主，那你从主有话有确信，你就更有信心可以征战下去。好，有时候主也会叫我们要去看呢。那这个等到我们讲神医的时候再讲，我只是讲到就是说，我们如果不见一人，只见耶稣。那种产生对他的认识，那个信心是何等的大。那这个哥林多后书第四章，我们来看哈，第四节，好。
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
好，谢谢。这里讲到说，我们这里不信之人哈、哦，不见得是指这个还没有信主的基督还没有信主的人哈、哦。这里讲说，我很多基督徒称为基督徒，可是对神常常不信，在很多事发生的时候，对神常常不信。好、哦，那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好、哦，所以不叫。他因为心眼瞎了，所以基督荣耀福音的光没有办法照着他们。他说基督本是神的像。然后呢，第六节， 那吩咐光从黑暗里照出来的神已经照在我们心里，叫我们得知神荣耀的光显在耶稣基督的面上。然后讲到我们有这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那这位神的儿子今天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需要里面的眼睛不要被世界的神弄瞎了，这个他脸上的光才会一直从我们里面一直发出来，一直照出来。好，然后讲到说他的同在就是宝贝，有宝贝在我们这个瓦器，我们都算不得什么血肉之躯，一个蒙恩的罪人，但是有这个宝贝在里面，要显明这个莫大的能力是出于他。那我们有很多人就是被这个世界的神弄瞎了，眼睛弄瞎了，所以神国的王的荣耀跟美丽我们眼睛看不见。好，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马太福音第六章，第六章24节到34节。
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我告诉你们，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喝什么，为身体忧虑穿什么。生命不生于饮食吗？身体不生于衣裳吗？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也不积蓄在仓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何必为衣裳忧虑呢？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么长起来，它也不劳苦也不纺线，然而我告诉你们，就是所罗门极荣华的时候，他所穿戴的还不如这花一朵呢。你们这小信的人呐、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明天就丢在炉里，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何况你们呢？所以不要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这都是外邦人所求的，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所以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够了。
谢谢。这里33节说你们要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好，这就是今天我的负担，就是要讲到我们要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在这一段圣经里面呢，你会发现这个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几乎都是我们每一天所在忙的，我们一生的时间差不多都花在忙这些东西，对不对？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还有我的儿女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啊，还有我的爸爸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所以我就是要一直去忙这些。那神告诉我们说，你要先求神的国，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也就是说，如果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就是耶稣基督自己。我们刚刚讲到神的国降临，就是讲到耶稣的显现，对不对？所以你要先求他的同在，他自己，他的义。只有你遵行他的话，那在世上没有一个是义的，只有神是义的。所以也是在追求他自己，我们追求他自己。他说你所需用的这一切都要加给你。那我觉得每一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在面对这种选择。像我以前住在吴兴街我们家的旁边有一间那个皮鞋店，那个皮鞋店的老板是个基督徒啊，他礼拜天都关门，礼拜天早上都关门啊，去做礼拜，下午他才开始开门。那我有一次去，我就问他，我说哦，那你这样子生意会不会受影响？他说好奇妙哦，从我开始哈、礼拜天都这样关门以后，我发现这个礼拜做完礼拜回来以后，下午以后生意就非常非常的好，就只开下午哈、那 比以前开这样一整天的生意还要好。我另外认识有一位姊妹，她也是基督徒啊，那他们是开餐厅的哈，在美国开，在别州开餐厅。那他本来礼拜天，他们因为你知道餐厅礼拜天生意最好嘛哈，那他的妈妈就跟他讲说，我们哦一定要去做礼拜，一定要去做礼拜哈，他都跟他女儿讲。后来他女儿就也顺服了哈，就是以后他们礼拜天呢，就是只做那个中午只做中餐哈，然后下午就关起来，就去参加晚崇拜，礼拜天的晚崇拜这样。那你看礼拜天晚上都是餐厅生意最好的嘛，哈，那这个影响生意会很多，对不对？可是他说，他们从开始这样做到现在已经几年了，他们发现所赚的钱比以前还要多很多，还要多很多。那我也认识一个厨师，那个厨房的大师傅，中国人的。那这个厨房大师傅和他跟他妻子两个就是说，我礼拜天一定要休假，我要去做礼拜，所以他要去找工作，就是要找。跟那个老板讲，我礼拜天不上班的。你说这种工作有没有可能找得到？其实不可能嘛，因为礼拜天最忙就是需要师傅嘛，好，而且他是个大师傅，这礼拜天生意最好，怎么可以没有他？那他就是这样跟主求，他就是坚持礼拜天一定不上班，他要去做礼拜。诶，他这样坚持着跟主祷告，主就他也请我们弟兄姊妹为他祷告。一段时间以后，主做那么奇妙的工作，给他一个工作，那个老板哦，那个老板答应他礼拜天你不用来上班，好，那个老板自己炒菜，好，让他礼拜天休息这样哈。那而且呢，老板就是看上他这个基督徒的这种性格，好，他说他雇那个师傅哦，很多大师傅就是这样，你会吵了以后价值就很大，对不对哈？然后呢，你哪一点让他不高兴，他说走就走了，好，那然后他又把下面的那些啰啰也都一起带走了，这个餐厅有时候一下子就很糟糕哈。那这个老板呢，就是看上这个基督徒的这种性格啊，可信任，所以他特别愿意用他，给他薪水又高，礼拜天又可以不必上班。在我们愿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的人身上，你一定会去经历神国的大能。那像我们当中比较多都是工程师，电脑工程师，无论在新竹，无论在这个地方，我们很多弟兄姊妹都是在做电脑的哈。那现在这个时代，电脑业几乎每一个都加班，每一间公司都是加班。其实撒旦在全世界所做的工作都是一样的，他就是要你把时间生命都卖给他，他给你钱，然后要你把时间生命都卖给他，他用这种来骗人。哎，我现在年轻拼一点嘛，五十几岁以后我再赚了很多的钱，有了大房子了，我再轻松一点。但是等到你那时候，你已经神经衰弱，你已经拼到你钱是有啦，但是已经胃溃疡了，你没有办法吃，你虽然有很多钱，你虽然有很漂亮的床 king size， 可是你没有办法好好睡觉。有一个弟兄，他就是这样子，就是说他需要现在拼命拼拼拼，就到一个地步呢，他变成睡觉的时候需要跟他太太分床，而且叫太太不能翻身，他翻个身他就会醒了。所以他太太说，我好苦哦，分床了还不能翻身，只要一翻身就又吵到他，他神经太绷紧了，太衰弱了。撒旦在全世界就是用这样，用钱来赚取你的这个生命，你的精力，你的健康，他来买你的这些。可是我们有很多弟兄姊妹，他们愿意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们经历到神奇妙的恩典跟祝福。像我昨天还听到我们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他就是从去年哈、哦、那开始那个老板说周末都要加班，他就跟老板讲说，老板，我周末主日我都不加班的，因为我要聚会。那你这种跟老板讲，老板当然一定很不高兴啊。后来呢，他考绩很糟糕，好，就是那种等于就是留校查看那种考绩啊哈。那他就告诉我哈，说，哎呀，我怎么这样子越追求主啊，服侍主，结果 得着的是这样哈。我说你不要埋怨神，你要继续的感谢神，继续的相信神，主会做。结果呢，他说去年九月给他考期是这样，结果今年呢，老板告诉他说，你现在考期现在才四月而已，啊，五月现在刚开始，在四月的时候就给他考期，非常好的考期，而且过去的那个都抹煞了，都涂抹了，过去不好的那个考期都涂抹了，而且老板现在好喜欢他，而且对他好的不得了，也都不再去盯着他，看他在做什么，给他自由，不再去监督他在做什么。变得又轻松又自由，又被老板重用，老板又喜欢他的不得了。我觉得在很多事情上，每一天面对的许多事情上，你都面对选择，我要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呢，还是先求这一段所说的我要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住什么是比较实在的，也看得见的，也是每个人都在追求的，追求神的国和神的义，摸不着看不见，但是却很真实。一个人你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刚开始会变得好像很吃瘪啊，好像很笨啊，很愚拙啊，也许周遭人还会笑你啊，你看你就是太爱神了，所以你现在会考绩这个留校查看的考绩，好，就是啊，人家还会笑你，可是你在那继续的坚持，继续的站住，而发现神忽然间会给你一个那么大的转捩点，一个大的转机，你就发现那个天上敞开的窗户的祝福呢，使你变得里面有辽阔之地，你变得海阔天空的辽阔之地。这不是一个人的见证，我今年回去我们新竹很多的那个弟兄姊妹都有这个见证，他们就是告诉我说，他说他的同事有时候忽然间就会说，哦，今天是礼拜二，那个某某某他要去聚会，所以今天我们不开会。他们要不要开会？受基督徒的影响，基督徒应该是这样在影响这个社会，不是被社会牵着鼻子走的，他应该是在世界上是有分量，让人看见有光在他身上的。你想为什么白小燕一个命案影响力可以那么大，教育部长啊，变成早自习也停了，晚自修也停了，为什么？因为怕他们危险，所以早自习不必那么早来了，大家集体来集体回去安全。那基督徒如果我们真的都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你一定在办公室里会发出光来。我们的姊妹做见证说，她在办公室，哎呀，这个人家都要抢那个好的电脑，哈，哎，她都不抢。结果呢，她用那个比较不好的电脑，有人还为她抱不平。她说：“没关系，这个已经很好了。她上班就是这么喜乐，这么喜乐，就在同事的面前发出光来。同事就会开始来问她说：‘哎，你为什么都这么喜乐啊？’一个基督徒如果先求神的国和神的义，他一定会在他所在的环境里发出光来。”你的同事你的家人有需要，一定会请你来为他祷告，那个福音就一直传开来了。我们看一下以斯帖记哈，我们看第二章13节跟15节。
13节，女子进去见王是这样，这女院到王宫的时候，凡他要的都必给他。15节，莫迪改叔叔亚比孩的女儿，就是莫迪改收为自己女儿的以斯帖，按次序当进去见王的时候，除了掌管女子的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他。
好，谢谢。那以斯帖呢，你看要进去哈，人家那个王宫在选美女啊哈，选皇后哈，那凡进去的哈，你从女院到王宫的这段路上，你所要的呢都可以得到。可是他怎么样，他说他除了太监西该所派定给他的，他别无所求。以斯帖是这样一个人， 理所当然可以拥有的世界的那个，他别无所求。那我们再看哈，第五章第三节，好，第五章第三节哈，王对他说：“王后以斯帖啊，你要什么，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赐给你。”好，然后第六节，在酒席筵前，王又是问他说：“你要什么？”我必赐给你，你求什么，就是国的一半也必为你成就。好，第七章第二节又是讲同样的话。那你看以斯帖、哦、王问他三次，那其实问三次，他如果说王啊，我要什么啦、哦、我要什么样的珠宝啊，我要什么样一个更大的一个或者要更多的婢女啊，我要什么哈、哦、然后呢还有我也要这个哈曼的头哈、哦、我王也一样给他嘛。可是他不是，他就是别无所求，他对这个世界一点都没有眷恋，他只求什么，只求要灭绝神国的仇敌，就是哈曼。他只求要灭绝这个神国的神的国的仇敌，就是哈曼。那个哈曼就是预表我们的老自己，哈曼就是预表我们的老自己。以斯帖呢，他对世界没有一点眷恋。你可以看见了，一个对世界没有一点眷恋的，向世界的吸引诱惑总是说不，这样的人呢，神的国就可以借着他大大的降临，神国的威荣能力就可以借着他大大的临到。常常我们天国也要，神的国也要，世界的国也要，你不可能的。我们刚刚读的那一段圣经，在马太福音，我们再回到这个马太福音哈，第六章那里哈，你看我们念19节到23节。
不要为自己积攒财宝在地上，地上有虫子咬，能朽坏，也有贼挖窟窿来偷。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天上没有虫子咬，不能朽坏，也没有贼挖窟窿来偷。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在哪里。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你的眼睛若昏花，全身就黑暗。你里头的光若黑暗了，那黑暗是何等的大。
谢谢。你看为什么讲这个19到21节这一段，还有24到34节那一段，这两段之间怎么会夹22到23节？很好像有点奇怪，不太称嘛。这个19节到21节是讲到说，不要在地上要积财宝嘛，好，要积财宝在天上。好，那讲到我们财宝在哪里，我们的心就会在哪里。所以如果你的财宝在地上呢，你的心就在地上。那当天上的王要来迎接你的时候，你升不上去，因为你的心都在地上。好，所以他说你的财宝如果在天上，那你就会自然就升到天上去了。好，那24节呢，讲到说一个人不能侍奉两个主。好，不是恶这个就是爱那个，那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您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马门就是财力的意思。他意思就是说，你不可能心以财力为王，好，又心以这个神为王，这是不可能的。他说不可能的。好，你不是要以神为王呢？你以神为王，你就不可能以财力为王。好，那这两段还比较可以在一起，怎么中间会夹个22到23节？他说眼睛就是身上的灯，你的眼睛若嘹亮，全身就光明。他意思就是说我们眼睛，如果那个你的眼睛若嘹亮，那个嘹亮在原文里就是单一。他说你的眼睛如果单一，你全身就会光明。也就是说你的眼睛如果单一的在神的身上，那基督的荣光就会一直照在你的身上，你就越来越被他的荣光充满。可是如果你的眼睛不单一，就是这个也要那个也要，那个也蛮好的，那个也很有兴趣，那你怎么都要，好，你眼睛不单一呢，那基督荣耀的光就照不出在你的身上了。 就没有办法让基督的荣光照在那，因为里面的眼睛昏花了，昏花。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越追求世上的国，虽然吃、穿、住、喝、财宝，这都是我们地上很实际要接触的，也是很多人一生拼命追求的，但是如果我们越追求这个世上的国呢，他说我们里面的眼睛就会越黑暗，我们就会越不满足，越不快乐。如果我们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像彼得、雅各、约翰他们在变相山上那样只见耶稣的时候，他们带着对神的敬畏下山，甚至都不想跟，不太想跟人家讲话，因为神的国在他们的影像里面还没进到他们里面，只是他眼睛亲眼看见神的威荣，一直到老，这个都影像都除不掉。就好像有一个妈妈，她曾经开刀的时候，麻醉药打太重，去到天堂，所以去过天堂以后，她接下来后来那个醒过来以后，她说那个天堂的荣耀在她身上20年，她每一天都为自己在预备要去天堂，那个天堂的荣耀一看见了。那个妈妈她跟我很熟，他来到我们那里的时候，我们在新竹住在那个九楼啊，他还指给我看，他那个天堂就是像今天那个外面的那个天，这么蓝，这么蓝。这个妈妈呢，她整个变了一个人，她的妈妈，她的女儿跟我也很熟，她说我妈妈变了一个人，她本来是个律师的太太，很爱世界的，专门都收集宝玉的，而现在整个心就是追求神，而且非常谦卑顺服神。你去过天堂了，你就再不敢让老自己在那有地位了，你知道什么才能够带到天堂去。所以一个人，我们如果里面的眼睛越单一，因为他见过天国的荣耀了，所以他眼睛就变得很单一。他到70几岁被主接去，从50岁去过天堂，到70几岁被主接去，他真的每一天都在预备自己，他眼睛就单一了，所以他预备好。那今天我们不需要说一定要去过天堂，我们才能够这个好好的预备自己。今天神的同在在我们的当中，在我们的里面是那么真实，那么真实。如果你略尝过天恩的滋味，你曾经尝过一次神的同在，你曾经摸过一次他的同在的滋味，我觉得够让我们真的要好好预备自己。这就越要求这个天上的国，越求这个神的国。我们有一位弟兄，他才来我们当中追求没有多久，然后他每次聚完会就赶快要回家，好多次了以后，有一次我就跟他讲，我说你聚完会怎么不留下来啊，跟弟兄姊妹交通交通啊。他说因为我很怕跟人家谈话那个主的同在又失去了，所以要赶快回去继续更丰富的在主的同在里。那我也没话讲，就让他继续这样。那当然一个人一开始尝到主的同在那么宝贵，我觉得是很好很难得，可是他这个一段时间以后，他越来越能够保持主的同在，他自然主自己就教他，主跟他讲说叫他要爱肢体，叫他要过教会的生活，要肢体的生活，要跟肢体有相交，这主自己教他的。以后他聚完会他 就留下来跟弟兄姊妹交通。所以这位王很会教我们，在你什么阶段该怎么教，什么阶段该怎么教。所以我们说我们不要惊动他，等他自己情愿。有一位弟兄，他这个弟兄是一个那个荣总的大夫啊，我从大学的时候认识他，他就是我们的辅导。好，那这个弟兄呢，他我前些时候看到他的一篇见证，他就讲到说他觉得一个跑天路的人实在在地上应该要过的生活要过简单的生活，他说我们才有办法好好的奔跑，而且更多的能够追求神跟服侍神。所以他就写了一篇简朴生活好处多。他说他的家里呢有一次有一个人来到他家，他说我去过很多人家，像你以一个医生的收入跟地位以一个医生的地位跟收入他说
家里这样布置的这么简朴的哈，你是我所见过的第二个人。那他说他们家从来没有任何奢华的布置，就是以简单实用为最重要。他的家，他就是给孩子们呢，例如说他在台湾荣总当医生，很多都有车啊，他就不买车，好，他觉得他上班只要走路十几分钟，好，这样可以运动，好，而且不必花时间去保养车，好，那他的孩子呢，也可以让他们走路去上学，好，也让他们养成这个独立的习惯，很好。就是，然后呢，最后他就讲到，他说，这一切，他的家居生活，他整个的人生观，一切以简单为原则，因为在地上是寄居的。他说是为什么呢？他说因为他是被王的荣美所吸引，是因为对主有深的，对主的爱有深的体会，才能够，他说因为他对主的爱有深的体会，所以他能够体会保罗将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的那个心态。所以一个人，如果我们成为我们是个基督徒，我们还常常问说，我可不可以这样，我可不可以那样，那表示我们还不够对神的爱有很深的体会。如果我们对神的爱有很深的体会，如果我们的眼睛明亮起来了，我们看见天国的王是何等荣美，而神的国是每一天可以降临在我们身上，降临在我们的环境里面，他可以只要我顺服他，他可以那么真实掌权在我的办公室里面，他可以那么真实掌权在我的家中，最后总是他得胜，真的总是这位神的王，神国的王得胜。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真的会被他的那个爱，他的威荣所吸引，我们很多，我们自然就会看万事如粪土，为要得着基督。不是一个消极的说，哦，都要看作粪土，不是，而是因为基督的荣美呢，有一个更美的在那，是为着要得着基督，为着得着基督，我们不见一人，只见基督，只见耶稣。我上次讲到说，那个西雅图有一个姊妹，他就说他现在每一天哦，就被神的爱哦所吸引，他宁可不接受公司给他的提那个升等啊，要升等，要重用他更高的薪水，他宁可不要。他说他现在每一天只想要为耶稣受苦，他就是想，主啊，我有什么可以为你受苦的。这是一个深深被神的爱，被神的威荣所折服的人。所以他现在一直在预备自己要到大陆去传，去为主做工。我觉得我们基督徒在这个地上天路客，很多时候是需要更认识那个天国的荣耀，天国的王的荣美，那么深的吸引我们。所以我们多么需要更多的被他的同在所充满，常常在他的爱里面，我们的心那么深深被吸引。我自己以前是一个非常爱世界的人，非常爱世界，所以为什么我怕当传道人？因为我觉得传道人好像就整天都在教会里摸教会的事，太枯燥了。我喜欢多彩多姿的世界，非常爱世界的一个人。可是当天国的王在我的里面向我显现，他的爱那么融化我的心，他的同在是那么真实，那样吸引我，我就发现整个世界就像退到我的后面去。以前啊，每次听讲台讲说不要爱世界，我就觉得做不到。世界明明这么可爱，每一样都可爱。可是当我也好像到变相山上，虽然我不是像彼得一样在变相山上看见耶稣，可是他的同在在我们的里面可以比那时候更荣耀。他的同在是那么真实。我们多么需要更多的顺服他，花时间来亲近他，让他的同在那么真实的充满我们。你会发现比你看得见的桌子，摸得着的椅子都还要真实，他的同在。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那不是一个守律法，乃是他那么爱我们，他的爱叫我们受感动，他的爱吸引我们的心，深深的吸引我们，所以整个世界就退到后面去了，很自然整个变得没味道了，很自然整个变没味道。 昨天有一个姊妹告诉我，她说我好稀奇哦，像我这个被电视捆绑的那么深的，这么爱看电视的，我发现我居然来到喜恩堂这里一年多快两年了，我真的都没有在看电视了，我不知主是怎么做的。对，如果我们更多来注视他，更多来顺服他，来亲近他，他的同在就是可以那样子的充满我们，吸引我们，整个世界就变得没味道了。那是一个基督徒可以跑天路跑得又直又快的动力，就在这里。王的荣美，王的荣美，像彼得他们所见的一样，一直到晚年他们诉说这件事的时候，带着神圣的敬畏的心来写那封信。他知道他是个帐篷，因为他知道包着耶稣的那个肉体啊，里面是那么荣耀，那个荣光显出来是地上的漂布都不能漂得那么白。所以彼得到晚年的时候，他里面也是这么荣耀了。所以他说他要脱去这帐篷的日子近了，近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都是神国里的儿女，我们都是神国的百姓，我们需要意识到我们今天是活在神的国度里面，这个国度充满了光明，充满了爱，也充满了全能。可是需要我们更多的注视他，不见一人只见耶稣，需要我们先在一切的选择里面先选择神的国和神的义，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像以斯帖一样，我不求别的，我只求要灭绝神国的仇敌，就是我这个老自己，我这个老脾气，我的成见，我的看法，我的骄傲，我的自私，我的这些是跟神的国为敌的。我们前几堂有讲到，我们若一直活在这里样的光景里面，让这种光景来一直来辖制我们，我们就没有办法承受神的果。所以我们需要一直脱去这一些光景，一直洁净自己。这些日子求主更多的光照我们，光照我们有什么拦阻他的，他那么乐意要把他的果赐给我们。主，那我有什么来拦阻你的？加拉太书第五章所说的那一些都是与神的国相争的，肉体是与神的国为与神为仇的，这一些求主让我不再让这些掌权，而要让你来掌权，好让神的国可以大有威荣的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迎接真实的五旬节来到，我们一起来唱宣道诗25首。
畏的心，好让这世界不再对我们搅扰。
主耶稣，求你再次开我们的眼睛，吸引我们，让我们眼睛成为单一的专注在你的身上。耶稣，是的，你的国真的是近了，就在门口，在我们的心中。哦，主耶稣，我们真的是要羡慕这样的国在我们里面扩展。主耶稣，我们需要你来，哦，用眼药擦亮我们的眼睛，好让我们真的是专一的归向你。
主耶稣帮助我，主耶稣我赞美你，主说你圣灵，我常常觉得这样子是我因为太习惯住，太常常享受你，就不那么珍惜，不那么宝贵你的同在，就常常太随便，求你帮助我注意你，帮助我每天早上要起来，帮助我要来爱你更多，我知道不可以随便，就他每一个时候都要更多的来要你，主耶稣，你他坐在我的里面，就让我不敢再随便，就让我每一天的生活要精心要来等候你，要常常的来到你的面前，要像朝见一个君王一样，要来敬畏你。
阿门。
哦，主耶稣，是的，我要单一定睛在你身上，哦，我的眼睛才会嘹亮。哈利路亚，主耶稣。
哦，主耶稣，我赞美你啊！真是唯独耶稣，永远耶稣。哦，主耶稣，你是我的拯救。哦，你是救我脱离死滑入死亡线的那一位。哦，主耶稣，我就是要单单要你。哦，主耶稣，我就是单单的要你，我就是要单单的注视你。